好，各位佛友大家好，今天呢很高兴呢能够来这边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佛法啊，很珍贵的佛法啊，也很高兴呢，虽然人数不是很多，但是呢能够出席今天啊布施听经的人呢也算是非常的难得。为什么呢？佛陀说佛法难闻经已闻，想想看，这么多人，只有这一批懂得珍惜佛法的人才会出席，所以呢你们呢也算是非常难得的一群佛友啊。希望你们呢对这个听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这种热忱呢继续的维持下去。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开示的呢就是轮回的过患啊，这个轮回的过患呢给我很深的感触，我很早就想讲了，但是呢今天呢我的理想才能够实现啊。也许对那些对轮回感到厌倦的呢啊，这个题目呢就非常的切题，但是呢对那些认为轮回还充满快乐的，人生充满着快乐的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题目太过悲观了一点啊，太过消极了一点。没有关系，听完过后呢你再下一个判断吧。什么叫轮回？轮回呢就是说众生呢，这个众生呢并不只是人类而已，它包括了天神、动物、梵天神、恶鬼等等，这些都叫做众生。众生呢从一处死亡又转世到另一处，然后在那一处呢出生死亡又转世到另外一处，从一处到另外一处啊，从高处到低处，从低处到高处，连续不断的没有停留的生生死死的一直在流转呢叫做轮回。那他在轮回在流转呢，在生死中流转的地方呢有什么地方他可以投生的？有多少个地方他可以投生的呢？六道。六道是比较你们熟悉的哈，其实呢有31个地方他们可以轮回，也曾经是我们住过的地方，这31个地方，但是我们的记忆已经模糊了，我们记不得了。哪31个呢？从最低处的讲起呢，就是地狱、恶鬼、阿修罗、畜生，这4个呢叫做12道，然后人类，然后6道天界，所以6道天界加上人类加上4个12道，一共有11个，这11个叫做欲界。欲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众生呢很喜欢追求五官上的享受，好像天神啊都在天上啊享受的，我们人类呢也喜欢五官上的享受，然后嘴巴喜欢吃好的，好耳朵呢喜欢听音乐啊歌曲啊流行歌曲啊，眼睛呢男的就喜欢看美女，男的呢也喜欢看好的东西，所以我们人类呢也是追求这种娱乐，然后呢再加上12道，一共有11道，这11道叫做欲界。然后再上去呢有16处梵天神，这个梵天神呢要怎样呢才能够转世或者投生在那16界梵天界呢？你就要修习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如果你有禅定，然后在你往生的时候呢你还能够维持那个禅定的话呢，你就会出生在梵天界。如果你是通过初禅而往生的呢，你就出生在初禅的那一界，如果是二禅呢就出生在二禅，如果是三禅呢通过三禅而往生的呢，你就出生在三禅的那一界，四禅等等。所以共有16界梵天神，这16界我们叫做色界，因为呢它有身体，梵天神它有身体，所以叫做色界。然后呢色界上面呢 另外这个地方呢叫做无色界，无色界啊，空无边处啊，事无边处，无所有处，以及非想非非想，所以加起来呢十一个欲界，加上十六个色界，再加上四个无色界呢，一共有三十一界。这三十一界呢，就是我们一再轮回、一再转世的、一再投生的地方，没有办法摆脱。在这三十一界中呢，转来转去，生生死死的一直在流转。而这三十一个界呢，有哪一处是我们永恒的家？哪一处呢？没有，没有一处是我们永恒的家。所以在这三十一界里面呢，我们只是过客，并不是归人，并不是回家，我们只是过客罢了。暂时来了，然后又走了，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好像旅行这样。但是旅行呢，你可以选择你要去的地方，好的地方，不要去受苦。但是在这个轮回三十一界轮回呢，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比如说你现在做人，我现在是我选择上天，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吗？你只能够做到一些善业，让你具备上天的条件，但是呢未必肯定你就一定会上天啊。所以呢这三十一界呢都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啊，我们只是一个过客。为何如此说呢？在这里呢讲一个这个菩萨的故事啊。菩萨呢有一次呢，他是在喜马拉雅山脉当一位隐士，他精通呢五神通。而那个时候呢有一位国王，印度的一位国王啊，刚好死了，他的皇后死了啊，他非常的爱这位王后，所以他感到非常的难过呢，就把他的尸体呢涂上了膏油，然后呢把它藏在他的床底下面，他就倒在床上呢一直在悲哭啊，不吃不喝。那他的国师啊，他的臣民啊，都劝他说人死不能复生了哈，不要这样，你还要统理国家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太爱他的王后，他不能够控制他的悲伤，所以呢他就在床上躺了七天七夜不吃不喝的。刚好那个时候呢，菩萨呢用他的神通来观看世间这一切，然后就看到了这位国王，他说除了我呢没有人可以帮助他，所以呢他就用他的神通呢飞到这个国王的宫园，然后坐在好像一尊金像这样啊，坐在一座石头上。刚好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呢就走进来，他就看他这位庄严的一个隐士啊，然后菩萨就很友善的跟这个年轻人讲话，他说你的国王是不是一位很好的君王啊？年轻人就讲是的，我的国王是个很好的国王，但是呢这几天呢因为皇后死了，所以他感到非常的难过，没有统理国家了。他就请这位隐士你这么有神通，这么有本领，为什么你不来救救我的国王呢啊？那菩萨就回答道说，我不认识你的国王，如果你能够请你的国王来这座公园，这座公园也就是国王的公园啊，那么呢我可以让国王知道他的皇后呢出生在哪一个地方。那个年轻人就很兴奋，那你就再等一下，他就马上跑去啊禀告国王。国王就很高兴哦，就马上准备车马来到这个公园来顶礼这位隐士。国王就问说，你可以让我知道啊我的皇后呢出生在哪一个地方吗？他说可以。他说你的皇后呢就是出生在这一座公园里的牛粪上的粪虫。国王一听就叫了起来，怎么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那我可以请这位王后跟你讲话。然后菩萨呢就用神通呢就说，在附近一堆牛粪上的两只粪虫，请你走过来。结果呢真的呢就有两只粪虫呢通过他的神通力就走向菩萨那边。然后菩萨就问他了问那个一个是雄的一个是雌的粪虫，那就问那个雌的粪虫说，你前世叫什么名字啊？ 我前世叫乌巴利啊，我是阿萨嘎国王的太太，我是王后来的，也就是现在这位国王的太太。那为什么你会从一位王后投身为粪虫呢？他说，因为我当皇后的时候啊，我长得非常的漂亮，我很执着我的美貌，所以呢，我的时间呢都花在啊装饰我的美貌，然后跟国王在这个公园里享受五官的娱乐而已。所以我不做善事的啊，不像你们还会布施听经哈，他不做这些善事。所以因为执着于这些外表上的装饰呢，而不做善事呢，结果呢，我死了之后呢，投身为这个牛粪上的粪虫。所以你们做女人的也要小心一点哈，你长得越漂亮，你就要越小心，你越漂亮，你就会越执着。好，那你就忘记了做行善了啊，整天就怎么保持你的青春美丽啊，大把金钱呢就花在化妆品上。那这个菩萨再问他呢，你现在还爱不爱你的你前任的丈夫啊，阿萨嘎国王啊？那这个粪虫呢，这个雌的粪虫呢就回答说，他回答的话呢相当的有意义哦，就是很多年前，可能在十多年前，我刚开始听到他的回答，我整个人震撼得不得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呢，那个震撼呢还在我心中。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我的记忆由于转世而变得模糊不清了，已经不再记得了啊，已经变得很模糊了。现在呢，这个国王呢对我来讲呢算得了什么，我还愿意呢咬破他的喉咙杀死他，让他的血呢来清理我这个雌粪虫丈夫的脚呢。这句话给我思维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原本是相亲相爱的一对丈夫，而且还是国王皇后，现在呢由于转世的缘故不再记得了。他管过去怎么相亲相爱，现在我只爱我这个粪虫丈夫罢了。他这个算得了什么呢？我还要杀死他呢？所以过去的不再记得了，这个就是轮回的过患。过去呢，可能很亲密、很相爱，许下什么海誓山盟啊，然后许下什么生死相许啊，但是呢，由于转世呢，不再记得了。但缅甸呢，有一对夫妇呢，也是非常相爱的。她由于她丈夫呢非常的爱她的妻子，那当她死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执着啊，执着于她的妻子呢，她就转世为执着是善还是不善呢？不善啊，如果是不善的业呢，她就会造成不善的畜生啊，她就会造成十二道的畜生。所以因为她执着于她的太太呢，她就转世为一只狗。不只是一只狗哦，因为他执着于他太太，他就转世为一只生长在他太太家里的一只狗。那他也很喜欢这个太太，执着于这个太太嘛，所以虽然他成为一只狗呢，他还时常跟着他太太一起出门，他太太去到那里他就跟到那里。那太太呢也可能是因为前世缘的关系，也特别疼爱这只狗，这样他们呢就形影不离的啊，去到那里就跟到那里。结果呢很多村民呢就嘲笑他了，那你跟这个狗这么好关系，就嘲笑他了，嘲笑这位妇女。这个妇人呢一生气起来呢，把那只狗给杀了，又杀了前世的丈夫。你看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轮回的过患啊，因为通过转世呢，他也不记得了，他也不知道这只狗就是他前任的丈夫。所以这种事呢发生在很多很多我们人间呢，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在人类里面呢，临终那一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临终那一刻呢身体稍微的不善念，你执着你的财产啊，或者你执着你的家人啊，你的太太啊，你的孩子啊等等呢，通过那个执着呢，你就会往生十二道。所以要非常的小心，不要去执着，尤其是临终那一刻不执着任何东西。就算是舍利弗尊者啊，他前世呢有一世呢他是一个婆罗门，他把他一笔财产呢埋藏在河岸的一边，他临终的时候要死亡的时候呢，他很执着这笔财产， 结果呢，带着那颗执着的心而往生呢，他成为那岸边的一条蛇。所以这种事呢，在我们人间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所以你们也要善待啊，你们家里的动物，可能它就是你们过去世的某一个亲戚也说不定哈、哦。总之就是要善待一切有生命的动物就对了啊。所以呢，这些呢都是轮回带来的种种过患。那为什么众生呢没有一个永恒的家？你看从肉王后跌到一只粪虫，一只粪虫是多么，它的生命是多么的低贱，但是呢它还在那边享乐。然后呢从一位人呢投生为一只狗。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家，我们今生是人呢，下一次不知道要去哪里，可能成为天神，可能成为动物，可能成为恶鬼，我们不知道。然后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在轮回中这样一直的流转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在轮回中一直的流转？什么原因呢？来试一试。如果你不知道原因，你就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非常的好啊，有希望了。你无名跟可爱，还没有讲这个无名跟可爱的时候，刚才讲到那只狗呢，让我想起了啊，我在美国的一个经验。在美国呢，早上呢就会看到很多人呢拉着他们的小猫啊，拉着他们的小狗啊，到处去散步，一定可以看到的。那有一次我就问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是大学的讲师，他养了一只狗又养了一只猫，他是有一个人抱的。我说你们外国人啊，西方人啊，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些宠物啊，狗啊猫的呢？他回答真是可爱，他说这些宠物啊，你骂他他不会反驳你，这是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丈夫呢，你骂他他丈夫会反驳他，他心中就不舒服嘛。但是这些宠物呢，你什么骂呢，他就不会跟你顶嘴。所以人类真是很可爱哦。所以刚才讲到呢，为什么众生呢，一直要在这轮回中呢，然后从高处呢往生低处，然后从低处呢又往生高处呢？像天神也是不是永恒的，在佛陀时代呢，有500位仙女一同在采花喜乐，突然间呢，恶业一成熟呢，500位呢同时呢下地狱，从天神到地狱。这个也是很平常的啊、哦，所以没有一个永恒的家的。第二位说成天神呢，就是享乐了，在那个时候是享乐，但是临死的时候你可能会去很不好的地方，因为你带着一个享乐的心往生，一定是去不好的地方嘛。所以呢，导致我们众生呢一直在轮回中流转，一直在生死轮回中流转的，就是这两个无明跟爱欲。那什么是无明呢？什么是无明？非常的好啊、哦！在无明有两个解释哈、哦，一个在经上呢，就是不了解四圣地，无明嘛，没有不明亮嘛，心很黑暗，不知道四圣地。根据经上，那四圣地呢？第一个是不知道苦地，什么是苦地？是所以这个五蕴。我们的生命是由五蕴组成的，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组成的。你执着于这个五蕴呢，认为它是我的自我，这个就是苦地。然后呢，极地呢，苦地灭道嘛，极地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爱欲、贪爱。贪爱这个五蕴，贪爱一再的轮回，所以我们怕死嘛，其实我们贪爱生命，如果你不贪爱生命，就会死得很自然了。哦，就是我们贪爱这个生命，所以我们怕死啊，苦寂，然后呢，灭就是这个贪爱的止息，造成痛苦的那个贪爱的灭叫做灭地，好、哦，然后呢？最后呢，道地就是朝向解脱痛苦的那条道路，就是八正道。所以不了解苦 苦地极地，不了解呢，这个五取蕴呢是苦的，啊，不了解呢，这个爱欲呢、贪爱呢，造成痛苦的来源，不了解呢，不知道要怎么去熄灭这个贪爱，叫做灭，啊，不知道呢，有一条道路呢，可以朝向解脱这个痛苦的道地，啊，所以苦寂灭道。根据经上来讲呢，不了解这四圣地呢，叫做无明。但是根据阿毗达摩来讲呢，又加上另外四个，啊，不了解四圣地呢，再加上第五，不了解过去五蕴，不了解不知道有过去五蕴，然后第六呢，不了解未来的五蕴，然后第七呢，不了解过去跟未来五蕴两者，也是无明。那第八呢，不了解十二因缘，不了解因缘果报，不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因缘果报呢没有这个概念，以为做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做善也没有什么果报，做恶也不会尝到恶报，没有这种知识呢，也是无明。这是其中一个导致我们这个无明呢，导致我们在生死轮回中呢不断的流转。那第二个因呢，就是贪爱。贪爱共有三种，第一个是欲爱，就是贪爱于五官上的享受啊，六尘呢，眼睛呢喜欢看漂亮的，耳朵呢喜欢听让你感到愉快的，听流行歌曲啦、音乐啦，啊，好，鼻子呢喜欢嗅到香的，舌头呢喜欢尝好味的，那身体呢喜欢触到呢柔软的，那心呢也喜欢想那些让你可以喜快乐的，所以这种对五官啊五尘的执着呢，也是导致我们一再的轮回的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呢，贪爱有三种嘛，第一个叫做欲爱，对五官的贪爱呢，对五尘六尘的贪爱，然后第二个呢叫做有爱，贪爱是所以呢一再的畜生生命嘛，是所以生命一再的畜生，死了过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他要去的，死了过后又贪爱着另外一个地方要去的，所以西方人呢他们很怕死的，对这个死的问题啊他们不想讨论，不要去面对它。然后呢，我一个朋友呢，他虽然是特拉瓦达的南传的呢，一个美国人呢，但是他不喜欢阿罗汉这个理论。阿罗汉就是说，阿罗汉往生的时候不再出生，进入波涅槃不再出生了嘛。他不喜欢这个理论，是很多人不喜欢这个理论，为什么呢？其实他的根就是因为他贪爱于这个生命。阿罗汉往生的什么都没有了，对他来讲什么都没有，我才不要呢，我要再来的。所以他们喜欢菩萨的理论，啊，菩萨死了可以再来，可以再来一次，一次的又再来，这种呢也是一个贪爱跟无明啊，这是西方人啊，他们不要去面对死亡，因为他们认为死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不喜欢这个阿罗汉的理论，跟他们一样死了什么都没有，这是他们对这个佛学上的误解。但是从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出，人类呢是多么的执着于有生命，有他害怕灭，这个也是无明，也是贪爱。所以这个贪爱有三种啊，刚才讲的第一呢对五官上的享欲乐哈，第二呢有爱，第三呢无有爱啊，无有爱就是认为呢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这种也是一种贪爱啊，执着于这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也是一种邪见来的。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呢无明呢跟贪爱，直到众生呢一直在轮回中呢不断的流转。我举一个例子啊，目犍连大家都知道吧，就是佛陀的上首弟子，每一尊佛呢都有两位上首弟子，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右边上首弟子是谁呢？舍利佛尊者沙利古达啊，左边的上首弟子呢就是目犍连蒙噶拉那。现在是讲目犍连的过去式的一些由于无明而贪爱所造成的种种的过错。有一次呢他是一位农夫，
那他有一对盲眼的父母
啊，他的父母就是盲眼的。刚开始呢，他就很有爱心的照顾他的盲眼的父母，但是后来呢，娶了一位太太，他那位妻子呢，不愿意伺候这对盲眼的双亲呢，所以就制造了很多不好的啊故事呢，来怂恿这个木建人呢，希望呢木建人呢杀死他的父母，因为他不想伺候他们。一般上呢，哈、哦，如果一位妻子呢，每次呢都跟先生的耳根在那边唠唠叨叨的话呢，可能过了一年呢，那先生一定会听他太太的话的啊、哦。结果呢，那木建人呢也同意了，不是木建人，而是他前世哈。他呢也同意了要杀死他父母，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把他的父母呢放在牛车上呢，就带着他们出去了。带着他们出去来到这个地方呢，他就在他们父母等一下，那他自己就走开了。走开过后呢，他就扮演做强盗，做强盗来了，来到他盲眼的父母双面前呢，把他们打得死去活来。那个时候呢，他父母呢的心中呢还惦记着他的孩子，他看不到嘛，他看不到打他的就是他的孩子，所以他的父母就喊出来了，说我亲爱的孩子啊，你不要来这边哈，你不要来这边，这边有强盗。他自己的孩子打了还不知道，还心中还想着他孩子，所以木建人一听到他父母讲这样的话呢，这样充满着爱心的话呢，他一下子就感到非常的后悔了，就不敢再打了，感到非常非常的后悔。但是呢，恶业已经造下去了，所以当一个人在造恶业的时候呢，无明一定是在的。一个人在造恶业的时候呢，有四个恶法呢是一起存在的，哪四个呢？第一个就是无明，在他打父母亲的时候，那个时候无明特别的明显，无明呢就是不知道这个恶业呢所带来的危险。然后另外一个呢，无惭，惭愧的惭，无惭的意思呢就是说对自己的恶行啊不感到羞耻，对打父母亲啊他不感到羞耻。所以这个法，这个不惭呢，当每一个人在造恶业的时候，这四个法一定存在，第一无明，第二呢无惭，第三呢无愧。无愧的意思就是说对自己所造的恶行呢会带来的果报呢不感到害怕。而打父母是一个很大的罪恶啊，会带来很苦的果报。但是呢，由于无愧的因素呢，无愧是一个心所来的，在那一刻呢，他就升起来了。所以呢，那个造业的人呢，对自己的恶行呢，会带来的果报呢，恶报呢，他不感到害怕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调举妄念。当恶念升起的时候，恶业升起的时候，当一个人在造恶业的时候呢，他的心是很乱的，很多妄念很乱的，没有定的。所以这四个恶法呢，不管你是在造身业啊、口业啊或者意业，这四个恶法呢是一定存在的啊。就是因为这四个恶法呢跟无明的关系呢，所以目前人呢就造下了这样的一个恶业。那当他死亡的时候呢，他就下地狱受了百万年地狱之苦。那从地狱出来呢，他有两百世呢是做人的啊，出生为人。出生为人是恶业带来的善报啊，是恶业带来的恶报啊，还是善业带来的善报？凡是你出生做人呢，就是善业带来的善报。所以他虽然出生做人啊，是因为他其中一个善业带来的善报，但是呢，他打父母那个恶业呢，也在那一次成熟，所以呢，他就提早死亡。两百世啊，他的头骨呢被人打得粉碎而死亡。所以我们一生中呢，啊，我们过去所做的恶报呢、恶业呢，都会产生它的果报；我们过去所造的善业呢，也会产生它的善报。所以我们一生中呢，就是善报跟恶报错综交错。那一个问题，你去思考：他打父母亲，他打一次报了，啊，就那么一生中，像打一次报了，然后他的果报就是下地狱。不只是如此，他出生为人的时候呢，然后提早死亡，还要被人家打的骨头都粉碎。为什么他只做一次错呢，要还这么多的果报？现在他已经进波罗蜜多了，好吧，已经完了。为什么呢？ 想一想为什么，好像我打你一巴掌你打我一巴掌，公平扯平嘛，对不对？但是业报又不是这样的，犯了一次错啊，你要偿还千万次百万次，好像不公平哎，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本人不明白的话，再用心的听哈，以后不要再造恶业了，因为你造一次呢，你要还上千万次百万次都还不了。因为根据阿毗达摩的解释呢，在一坛子间有千万个一门进入过程呢，从我们的心流中跑过去，在这个一门进入过程中呢，有七个塑形心甲弯呐，啊，我们叫甲弯呐，七个塑形心，那个业呢就在这个塑形心里面造下来了。那你想想，一坛子，一坛子至少一秒罢了，一秒千万个一门进入过程走过去，那你打父母三十秒罢了，或者一日一分钟啊，多少个万跑过去，很多很多。那在这个七个进入过程呢，第一个业到下的业，业就是在这七个进入过程走过，那这个进入过程是刹那一刹那的，这个进入过程呢，第一个修行心叫做现身受业，就是说你这一次造下的善业呢，这一次就产生果报，这一次就看到了果报了。比如说你这一次布施两个月过后，你突然中了 lottery 啊，它产生果报了，是现身受报。那第七个呢，最后一个叫做次身受报，这次身受报就是下一次才产生果报。再重复一下哈，这七个心路过程呢叫做甲弯呐，啊，甲弯呐，塑形心。第一个塑形心呢，只能够产生今生的果报。如果它不能够产生今生的果报呢，它就会成为无效业，没有效了。它造下那个业，但是没有果报了。如果它不产生果报的话，那第七个呢叫做次生受报，就是说下一世它不会在这一生产生果报的。啊，他在下一次才产生果报，就像梦见人，他打他父母，结果下一次他往生地狱，这个叫做次生受报。如果他没有产生他的果报呢，他也成为无效业，没有效的业，只有业没有果报的。中间五个呢，啊，这个中间五个是最强烈的啊，中间五个呢叫做无尽业，没有止息的，无尽的无尽业。这个业呢造下来呢，这五个呢无尽业呢，生生世世都会产生它的果报，就算是阿罗汉，就算是佛陀，也不能避开无尽业产生的果报。除非什么呢？除非佛陀或者是阿罗汉进入波涅槃，达利里巴那啊，进入波涅槃的时候呢，已经没有名色了，没有名色的身体，那果报又如何能成熟呢？果报要借一个东西才能够成熟，现在没有名色的身体已经进入波涅槃了，所以果报不会再成熟了。在那中间五个塑形心呢，制造的业叫做无尽业，这个业呢生生死死，它一年成熟的话，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不管是你那个业是几千万年造下来的，几万亿年呢造下来的，它还是隐藏在那边，隐藏在那边呢，等做时机成熟，因缘和合，它就产生它的果报了。所以那目犍连，你看那五个塑形心，一刹那一坛子呢千万个塑形心，那他打了那些五分钟啊，五分钟啊，多少个塑形心，数不尽，对吗？用你们的想一想，数不尽的塑形心，所以很多业已经隐藏在那边了，隐藏在那边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对，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只打他的父母一次罢了，他就要偿还这么多次啊，他下地狱很多次。那出生为人的时候呢，他都是提早死亡，然后他头骨呢都被打得粉碎，直到他最后一世他已经证到了阿罗汉，他成为了佛陀的左手上弟子，神通第一的，除了佛陀之外没有一个人的神通可以跟他比，神通第一的上首弟子。 要成为上首弟子呢，他们需要修习啊，需要修习，就是磨练呢，一个阿僧祇劫跟十万大劫的波罗蜜，才能够成为上首弟子。结果他圆满了他的波罗蜜呢，他成为了上首弟子，啊，成为了神通第一的上首弟子。那有一天呢，啊，他看到自己寿命也快要完了，刚好呢，因为那个时候呢，目犍连呢，在佛陀时代呢，目犍连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因为他时常用他的神通呢，跑到天上去问他们啊，你们为什么会身为天神呢？啊，天神就会告诉他，哦，我们尊敬父母，我们听闻佛法啊，我们布施，我们持戒。那他们接下来跟人们讲啊，人们听了就跟着做，结果很多都成为佛教徒，从其他的宗教呢转为释迦牟尼的弟子。所以那些外教呢就很不高兴这个目犍连，他都是他使到我们失去了我们的信徒，所以他们就想办法呢要杀死目犍连。所以他们就雇佣了一群的强盗，要他们去杀死这目犍连。刚好那一天呢，目犍连看到自己的寿命快要完了，他也看到一群强盗呢来到他的故地，来到他住的地方，然后他就用神通呢从门孔逃出去了。这强盗进来看不到人，又跑掉了。第二天又再来，目犍连又看到了，用他神通看到了。这一次呢，他用神通呢从屋檐飞出去了。那女师兄可能想啊，他已经成为阿罗汉了，难道还怕死吗？对啊，就阿罗汉了还贪爱生命吗？为什么要逃呢？会不会这么想啊？会不会这么想？如果你这么想，你就千错万错了啊！阿罗汉是不会怕死的啊，怕死是因为还有嗔才会怕死，阿罗汉已经没嗔了，怎么会怕死？哦，目犍连是因为怀着一颗悲心，这些强盗如果杀阿罗汉，他们的罪恶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有五个重业，记得吗？第一个是什么？杀父，第二杀母，第三杀阿罗汉，第四呢死佛吐血，第五呢破和身，把这个身体分开分裂啊。任何一位呢犯上这五个重业呢，一定是下地狱，没有这选择，没有这选择的。那你去禅修也修不到禅定的，那这一生就是等待下地狱罢了。所以目犍连呢就对这一群强盗呢怀着非常大的悲心，不希望这些强盗呢因为杀死他呢而下地狱受苦，所以他就逃走，好不要误会阿罗汉怕死。第一次躲不到那些强盗呢，杀不死目犍连，第二次呢又杀不死，第三次呢又再来找目犍连了。这一次呢，目犍连又想用他的神通呢跑掉，但是呢恶业成熟，他以前度打他父母那个业，突然间你看多少事了，已经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了，突然间又成熟了，结果呢那失掉了他的神通，他再也使不出神通了，进不了禅了，使不出神通，结果只好被那群强盗打得半死，打到全身粉身碎骨，这是他的业哈。所以业是很可怕的，你造下一次，生生世世不懂几时会成熟，到了你成为阿罗汉了，灭掉所有的烦恼了，那个业还是成熟，你看。所以这个就是轮回的祸患，只要你在这三个一界里任何一界呢，那个业呢随时随刻都会成熟哈。所以他逃不掉了，目犍连逃不掉了，所以被他打到粉身碎骨了。那些强盗呢也以为他死了就离开了，其实呢目犍连并没有死，上首弟子呢一定要跟佛请示过后才能够进波涅槃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呢，对一位圣者来讲呢，他们身体所遭受到的痛苦呢，虽然他们身体遭受无尽的痛苦，但是呢他们的心呢是一点都不苦的，他们的心是不会动摇的，他被他打得粉身碎骨，但是他的心呢不为所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如实的看透了，这个色身呢不是我的，不是我的自我，不是我，我们呢凡夫呢一点点病，哎呦这个痛那边痛，身体痛心呢跟着痛， 为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呢都把身体认为是我的自我，所以呢身体一痛呢心就跟着痛。但是呢圣者并不是这样哈，圣者呢身痛心不痛，所以他只中一次箭，我们凡夫呢中两次箭，身痛心痛，因为他们已经如实的看透了啊，这个色身呢无是无常，这个五蕴呢是无常苦无我的。那么见年呢过后呢他就恢复了他的意识，然后他的恶业也完了，所以他又可以进入禅那，然后呢通过神通呢飞到佛陀的面前跟他请示，说要进入佛涅槃了，结果他就进入佛涅槃了。所以你看目犍连一个已经许愿当佛陀的上首弟子的话，在他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呢，由于受无明所蒙蔽，受爱欲呢所束缚，他还是造下很多的恶业，更何况我们凡夫可能遭了更多更深的恶业。这些恶业呢都隐藏在我们的生命相续流里面，只等待时机成熟呢，这个恶业一呈现呢我们就要遭受它的苦报，这个是轮回的过患。然后呢你们可能又想说，我们现在是佛教徒，我们不会毒打父母的啦啊，我们不会做这些伤天害理啊，打父母亲的，不会的啦，不会受这么大的苦报。也许是的，因为你们现在会持戒啊，会布施啊，会听闻佛法啊，知道什么叫善啊，知道什么叫恶，所以不会去做这些事情这一生哦。但是呢这是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临终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能够选择要去那里嘛，我们只能够让业来决定我们要去哪里。这万一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一个恶业成熟，我们成为动物，成为老虎或者成为狮子，那时候你杀不杀生啊？你杀，因为你狮子老虎就是杀害动物来吃的嘛，所以你没有选择你就会杀。一旦杀业，一造下来它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业力，那个业力呢隐藏在我们的生命相续流里面，等待时机成熟呢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而且那果报我已经做过了，那五个树行心呢产生的业呢叫做无尽业，那个业呢是不会终止的，除非你进入波涅盘，正道阿罗汉进入波涅盘，那个业才会终止。或者可能下一次呢我们成为另外一个宗教的信徒，或者成为基督教啊回教啊印度教啊，那时候跟佛没缘嘛，然后听到人家讲佛教还心生愤怒啊，因为现在是基督教嘛，主还是我的啊 God 才是我信仰的嘛，佛陀是人的，那也可以跟这个上帝比呢，那时候可能就会谤佛啊，谤佛，然后呢又把一些佛教徒呢全部跟他convert成为基督教，会做出这些种种的事情出来。不只是我们哦，就算菩萨都会做出这样的事，更何况我们这些平庸的凡夫呢。菩萨呢有一次呢在迦瑟佛玛哈嘎萨巴布达，我们这一世的佛叫做戈达玛布达乔达摩佛上一任的佛呢叫做迦瑟佛，所以在迦瑟佛那一个时代呢，我们的菩萨呢成为印度教的一个婆罗门，婆罗门是一个很高等，在印度呢他们有分种族的，婆罗门是非常高等的。那他有一个朋友呢低级的低级的人，但是那个低级的人呢是佛教徒，他已经证到了三果罗汉，然后他就很想呢他这位朋友呢婆罗门的朋友呢去见佛陀，他讲他善根这么好啊，如果去见佛陀的话，他一定会可以修行到很高的境界。所以呢他就邀请他去，说你跟我去一起去见佛陀，那这个婆罗门就很傲慢，这个婆罗门是我们的菩萨，他就很傲慢，他讲了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呢使他受了6年的痛苦。他讲说，哎呀一个光头的人啊，像师父讲一个光头的人啊，怎么会成为自己怎么会证到正等正觉佛陀呢？ 刚好那个迦叶迦叶佛已经证到了正等正觉，但是呢他就是造了这样的一个口业，由于他的慢的关系，我慢的关系，造下这样的一个口业。然后呢他的那个低级的那个朋友呢，不管他这么多，拉他的这个衣服衣角，哇，心中这么想，他是这样一个低级，因为印度这种族分得非常的强烈的，这样一个低级的人还敢拉我的衣角啊，可能那位真的是成了正等正觉，我还是去见他一下吧。后来还改变了，去见这位迦叶佛，结果呢他也是出家了，但是呢他的口业已经造下来了，业是不可以消的啊，很多人说我来去礼佛忏佛什么什么来消业障，不可以消的啊，你可以减轻，没有办法消业障的啊。然后呢这业造下来呢，当他成为悉达多太子的时候，要成佛那一次，他就离开他的皇宫去找一条解脱的道路，结果呢他在乌鲁维拉森林里面呢修了六年的苦行，他修的苦行呢是他闭着呼吸的，不让呼吸呢从鼻孔从嘴巴从耳朵出来，所以他的风呢，我们的风呢不能够出来的话，只在里面转的话就会带来很大的痛苦，你们有时候藏风里面都可以体验到什么叫藏风，那风不出来的话，在里面转的话，整个头就要破裂啊，要崩溃，要破裂一般，然后在肚子这样转的话，那种痛苦啊我们不能够忍受的啊。他就是修这样的一个苦行过后呢，他又不要吃东西，一天只吃一粒米，这样长期下去呢，六年过后呢，他本来他身体是黄金色的啊，长得非常的庄严，因为就要成佛了嘛，长得非常的庄严，但是因为他六年呢节食，一天只吃一粒米呢，结果呢他变成非常的瘦，非常的又干又瘦又瘪，这样他自己讲呢，他的眼珠呢陷入眼眶中，好像看不到眼睛了，然后他身体呢，他说他用他的手啊动他的前胸呢，他可以碰到他的背部，他用手呢动他的背部呢，还可以碰到他前胸，就是他的胸部呢跟背部呢两个已经瘦到粘在一起了，所以他就是修这样的苦行。为什么他要受这么大的苦啊？其他的菩萨其他的佛不用像他这样修这六年的苦行的，只有我们这个乔达摩佛陀他要修这六年的痛苦，为什么呢？就是他造下那个口业。你看就算菩萨啊，他自己都要成佛那一世啊，迦叶佛过后他自己就会成为乔达摩佛陀，已经很近了，波罗蜜已经非常的圆满了，还是会造下上佛的一个口业。这个就是轮回的过患，就是轮回带给我们种种的过患，不管你是出生在哪一界都没有办法避开。结果受了六年的苦行，越耗尽过后呢，他才想起哦，这个苦行是不能够成佛的，所以他最后才走中道而成佛。所以呢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呢，有时候我们不能够主宰自己啊，说我生生世世要成为佛教徒啊，我要做好生生世世要行好，有时候好像不能够主宰，越在主宰着我们啊，往生那里有时候是业来界定的，所以我们死的时候呢带不走什么东西，只有业随身罢了。一个聪明的人呢就会把他财产呢布施出去，让自己累积很大的善业呢，希望通过这个善业呢把自己带到一个善趣，然后呢继续呢学佛。所以在轮回中呢我们一直受这个业的控制，那个恶业几时成熟我们不知道，善业几时成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一直受业的控制啊。再讲一次那个穆建林的故事哈，穆建林呢我已经说过了，他许愿呢在阿耨摩达系的佛陀时代，他许愿呢成为上首弟子，但是呢有一次呢他竟然转世为魔王。你看他不能够控制自己要转世成怎样，没有办法控制，这个就是轮回的过患啊。 他转世为魔王，魔王就是专门跟佛陀作对的啊，跟三宝作对的魔王。那有一天呢，当这个佛陀呢带着他阿罗汉弟子一群弟子呢，跟两位上首弟子走过的时候呢，这个魔王呢，这个魔王就是目犍连的前世哈，他进入一个小孩子的身上，进入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呢，然后他就拿一些陶器的碎片丢这个佛陀的上首弟子其中一位，结果呢那位上首弟子阿罗汉呢就头破血流。然后佛陀就说，佛陀知道是魔王的恶作哈，他说这个魔王啊真是不懂得怎么样戒持自己，就因为这个恶业呢，这个魔王呢当场就跌入地狱里面，全身就融化掉了，马上在地狱里出生。然后他的身体呢，他头呢是鱼的头，身体呢是人的身体。当我读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内心对这个轮回呢充满着厌倦，不想再读下去了，就感到轮回实在是太恐怖了，实在是太可怕了，充满了厌倦。你看目犍连本身他自己许愿成为上首弟子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到后来变成自己去毁灭伤害另外一位佛陀的上首弟子，好像很可笑这样。所以这个轮回啊，对我来讲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种折磨，很大的一种过失啊。你似乎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因为他已经成为魔王嘛，他的任务呢就是要毁谤佛陀佛法僧啊，就是要跟这些出家人作对，就是要跟善法作对。如果你不是成为魔王，那就不用这么做，但已经出生为魔王，你的任务就是这样，已经没有办法选择了。所以这种轮回中带来的种种过患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害怕。不管就算是我们不成为老虎啊，不出生为狮子啊，不出生为魔王啊，就算是我们出生为人，一个高贵的人，比如说出生在皇家啊，当皇后啊，当皇帝啊，当这个王子等等，我们也不敢保证过去的恶业呢不会在这一生中成熟啊，因为恶业时时刻刻就等待时机成熟，它就会产生它的果报，就像阿修嘎啊阿育王的孩子一样。当我读了阿育王孩子的他痛苦的遭遇的时候呢，我心中就是我一定要跟佛友来分享这一个轮回的过患，也是今天造成我讲这个主题的原因啊。阿育王的孩子呢，他生下一个孩子，他一生下这个孩子的时候，他一看到那个孩子，他心中充满了兴奋。阿育王大家都认识哈，阿育王护法地狱的，有一个历史家呢写呢，这世界上呢没有一位国王像阿育王的名字这样灿烂。所以他当时生下他的一个妃子王妃，不是王后啊，王妃生下一个孩子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刚出生的孩子呢，他心中感到非常的快乐啊，他的喜悦呢充满他全身，尤其是他看到他孩子的眼睛，他眼睛呢特别的明亮，就像黑暗中的一颗星星这样明亮啊，就像是池塘中啊升起的莲花一般的，让人家看了就会喜爱。所以他就请国师来问说，世界上有没有这么好看的这么漂亮的眼睛，世界上啊有哪一些人有这样的眼睛。那国师就跟他讲说，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啊像他这样漂亮的眼睛了，但是有一种鸟在喜马拉雅山啊，那种鸟的眼睛呢就跟你的孩子眼睛一模一样。那阿育王就问，那鸟叫什么名字？那鸟叫姑那拉，姑那拉，所以阿育王呢就起名他的孩子为姑那拉。那他特别喜爱这个孩子，每天呢就要来看这个孩子的眼睛，他一看到他眼睛的话，心中就充满着快乐啊，所以他就特别的照顾他这个孩子啊，给他就特别的关爱，特别的照顾。那当这个孩子长大的时候呢，那他就带他去见一些阿罗汉，有神通的阿罗汉。当一位阿罗汉见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 通过他的神通呢，他就看到说，哇，这个孩子啊，他的眼睛呢，将来会失明，一对全世界最漂亮的眼睛哈，将来会失明。所以他就跟那孩子说，你要时常的思维啊，你要时常的去思维，我们的五官呢，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体呢，都是无常的，都会毁坏的，不是永恒的，都是无常的，这些的五官呢，都是痛苦的来源。所以他就教他的孩子，阿育王的孩子，那姑娘那王子呢，去思维这些东西，就是让他先准备啊，先准备，不然的话一下子失明的话啊，他们可能受不了，就跟他去思维这些五官呢，无常、苦、无我，最终呢都是要快灭的。所以呢，古拿拉王子呢，就一直记着，牢牢的记着这位阿罗汉讲的话，所以他每天都去思维。有一天呢，他在王宫很近的一个地方呢，就坐着思维啊，这个五官呢都是无常、苦、无我的，最终呢都是会败灭的。刚好那个时候呢，皇后，就是皇后呢，就阿育王的第一任太太皇后呢，经过呢。他看到这个姑娜拉这么英俊的外表，就看到那一对发亮的眼睛哈，发出光芒啊，全世界最漂亮的那对眼睛呢，他的心呢被欲火占据着，所以他跑上去呢，抱住他的孩子，不是他孩子，是他皇妃生的孩子，抱住他孩子说我看到你的，我看到你过后呢，我的心呢被欲火焚烧着，然后就像甘草啊被火烧一般。哇，那时候古人那一听到啊，就掩住了耳朵，你不要讲这种话哈，这种话实在是太过罪恶了，你是我的母亲哈，你千万不要讲这种话，这种话呢会阻止你上天堂。那他又讲说，如果我们做下这种事呢，我实在是没有脸在面对这些圣贤的人呢，这种事呢只会带我们下地狱罢了。所以他就拒绝了皇后的诱惑。那皇后呢就感到很没有脸哈，好，你既然不接受我的好意呢，你就等死吧。他就这样跟姑娜拉讲，你就等死吧。这件事过后呢，不久呢，那阿育王占领很大的土地，那刚好北部呢一块土地呢被人反叛了，反叛呢阿育王就要去平政，然后平政呢他就派那孩子出去啊，就派这个姑娜拉王子呢出去平政这个地区呢，要走之前呢，他就跟他孩子告别，看着那对眼睛啊，啊，希望他早点回来，还要看他那对眼睛。然后姑娜拉就王子就走了。他去到那个地区的时候呢，受到人民很好的欢迎。那人民呢就跟他说，我们不是要造反的，我们不是要针对阿育王的，是因为这些丞相啊，很压迫我们，我们是反他罢了，并不是反阿育王。结果呢？他们就很礼待，很善待这个姑娜拉王子。那个时候呢，阿育王刚好生病得很严重，他认为他快要死了。那第一个皇后呢就跟阿育王讲说，我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但是呢你不准任何一位医生进来这边来阻止我对你的治疗。那阿育王就好了，我去试试看吧。所以在七天之内呢，好像在一段日子呢，这个王后呢很细心的去治疗阿育王，结果真的把阿育王给治好了。阿育王就很感恩说， OK， 你要什么 OK， 你只要你开口讲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你提出吧，你提出你的请求吧。那个王后就说，好，你给我七天当国王，我就要七天的 power 啊，国王的权力。七天，那七天过后怎样呢？阿育王问他，七天过后又怎样呢？七天过后呢，我就把这个权力呢，国王的权力又还给你。阿育王想着，好了，反正我的命也是他救的 ，OK， 就答应他了。答应他过后呢，这个皇后呢，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害死这个姑娜拉王子了啊，那个恨呐、啊，到现在呢还没有消失，就想办法要害死这个王子。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写了一封信呢，然后偷取呢这个阿育王的这个盖章呢，盖上去，然后送到了这个姑娜拉王子的地方呢，叫他们 把古纳拉王子的两粒眼睛给挖出来。那一些臣民呢，一看到这个信呢，因为古纳拉王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子嘛，所以他们都很爱戴他，一看到这个信呢，没有人敢下手，没有人要做，但是他们又想说，阿育王呢以前呢是一个暴君，哦，他一愤怒起来，他就杀死全部的人。但是这个古纳拉王子呢，是一个非常心肠非常好的人，如果我们得罪他，他就不会怀恨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跟从阿育王的这个命令的话呢，我们可能全部人都要被处死。所以他们决定呢，还是把信呈上去给古纳拉王子说，这是国王的命令。那古纳拉王子看了过后，好吧，那你就来挖吧，啊，你就来挖的我的眼睛。这个信呢是我父王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违背。所以他们就请了刽子手，要来到他面前，要挖他的眼睛。那刽子手一看到这一对全世界最漂亮的眼睛呢，实在是下不了手。连那个刽子手啊，都习惯斩人的，看到那个眼睛，他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下手。那个古纳拉王子呢，就把他全部的珠宝给他，如果你把我的眼睛挖下来，这珠宝全部属于你。但是他还是不要，还是不敢下手。那臣民没办法了，就只好找一位神经病的人。啊，神经病充满着缺陷，身体充满着缺陷的人，那神经病做的事本来就是不对的嘛，来挖他的眼睛。那个神经病的人来到他面前呢，反正他都心神经失常了，就马上拿个刀把他眼睛眼珠给挖了出来，然后把他眼珠放到古纳拉王子的手上。古纳拉王子一看到还有一粒眼睛嘛，看到自己的一粒眼睛呢，他马上思维，马上想起那个阿罗汉跟他讲的话。阿罗汉跟他讲的话是说，啊，我们的五官，眼睛、耳朵、鼻子、嘴巴、身子都是会毁灭的，无常苦厄最终都是要坏灭的。所以他就是思维了，从这个思维呢，他转入观禅，啊，观这个五蕴的无常苦无我，结果呢，他证到了出国，成为了西陀环。所以他就成为西陀环过后，他心都是很高兴，我失掉了我的眼睛，但是我证到了智慧之眼，啊，我失掉了这个是色的眼睛，啊，但是我所证到的是智慧之眼，所以他很高兴。还有一粒你再挖出来吧，所以后来另外一粒也被挖出来了，两粒都被挖出来了。后来呢，他才知道呢，原来呢这封信呢不是阿育王写的，是皇后写的。他心中呢也没有怨恨，他说我很感恩啊，我的母后，因为他的关系呢，我才有机会证到这个智慧之眼，所以呢，我愿意呢，这个皇后呢，长命百寿。你看，一个圣者讲的话，跟我们凡夫，门凡会恨你恨到半死，哦，你死到我的眼睛失明。但是，一个圣者已经成为西陀环呢，不会有这种恨。那过后呢，他已经也失掉了那个皇子的身份嘛，哈，哦，被放逐了。然后眼睛又失明，身为王子嘛，又不会做生意，又不会什么都不会，什么事业都不会，只好带着他的太太呢去跟人家讨事了。他要回去阿育王的国土嘛，所以他就要讨事啊，当乞丐为生了，把讨来的东西呢跟他太太分享呢，然后受着风吹雨打呢，像一步一步的从这个国土呢走回阿育王的国土里面。他进到那阿育王的国土呢，门已经关了，就是那个守门人呢就问他是谁，他说他是阿育王的，他们哪里会相信呢，他是阿育王的孩子，他们不相信他。阿育王的孩子眼睛全世界最漂亮的，现在是两个瞎眼的乞丐说是阿育王的孩子，他们不可能相信。但是呢还是让他进去了，把他放在那个阿育王收藏他的马车，他马车的地方。他进到那边的时候呢，因为他很擅长吹笛子嘛，他笛子时常带在身边，他就吹起他笛子来了。刚好那吹那个笛子的时候，阿育王听到了，哇，这个笛子让我想起我亲爱的孩子，我是多么的想念他，是不是他已经回来了？好， 然后他鼻子吹出的鼻子呢，鼻声呢又非常的凄凉。那阿育龙讲，是不是他遇到什么啊麻烦呢？啊，所以他就招他的臣民来说，快点把在那个马车房的那位吹笛子的那一位青年人马上给我叫过来啊，他就是我的孩子啊，肯定是我的孩子。然后他们就去了，去到库房，只看到一个失明的乞丐跟着他的太太又跑去见阿育王了。没有，你的孩子王子不在那边，只是一个失明的啊乞丐罢了。阿育王听到这边呢，心中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那个时候呢，之前呢他已经梦到了，他就梦到了说他的孩子的眼睛会失明。哦，现在呢又听到这位这么讲呢，他知道了这个是事实，所以感到非常的痛苦，说马上叫他们把这位乞丐给我带进来。所以他们就把昏迷的王子带到阿育王的面前。阿育王看着他，他实在是认不出他，他甚至认不出这个是昏迷的王子。他就问，你是不是昏迷的王子？哦，他说是的，我是昏迷的王子，眼睛可以变，声音不会变的哈。他是阿育王一听到了，马上晕倒了，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刺激哈。他一生中最喜欢看的就是他这一对眼睛啊，那一对眼睛呢，带给他多大的快乐？现在还变成一个气概，然后他身体呢风吹雨打，已经又干又瘪，衣服呢也破破裂裂的。啊，这个是我的王子，他实在受不了这样的刺激，结果就晕倒了。啊，晕倒了，他们把破水，然后水泼一下又起来了。他告诉我，哎呦，他告诉我，地上呢，地下呢，这人间呢，到底会有是谁这样残忍呢？会挖出这一对世界上最漂亮的眼睛？啊，快点告诉我啊！那王子呢也不要说，因为说出来的阿育王一定会处死他的嘛，他一定是不说的哈。但是不说呢，最后阿育王也是知道，啊，知道的话呢，他就要处死这个皇后。他说，你这么残忍呢，我要把你的舌头给砍掉，眼睛给挖出来，耳朵给就是种种的处罚啊，他要对视这个皇后。但是呢，昏迷的王子呢就跟他求情啊，他说。他讲的话实在是很有智慧哈，他说这件事呢跟皇后一点都没有关系，而且不但没有关系，我还非常的感恩他啊，是因为他呢使我挣到了这个智慧之言，而我今天所受的这些呢痛苦呢，那是我自己造下的业所承受的苦报罢了，跟这个皇后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有讲，萨贝萨达干嘛傻干，我们呢才是业的，我们是业的继承人，我们不是我们财产的继承人，我们是业的继承人。所以他就是讲，我今天所受到这些苦报呢，就是我过去所造的恶业所带来的恶报，跟皇后一点都没有关系，请你宽恕皇后吧。为什么他这么讲呢？一个圣者都会这么理解的哈，有时候凡夫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啊，人家对待我们不公平啊，侮辱我们啊，毒打我们啊等等，其实是我们的恶报来的啊。第二句，用手指指着那个人，都是你，不是的，是恶报呢借助那个人，把那些我们所得到所应该得到的苦报呢放在我们身上而已啊，是借助那个人罢了，是恶业本身产生的苦报罢了，但是他通过一个工具，哦，那个只是工具罢了。所以呢，我们不要怀恨那个把痛苦加在我们身上的人，不应该怀恨他。如果你了解因缘果报的话呢，就像这个昏迷的王子呢，他是不会怀恨的。那为什么昏迷的王子会失明呢？因为前世呢，他是一位捕鸟的人，捉鸟的，他捉了很多鸟呢，然后送到皇宫去，但是还有剩下很多呢，卖不掉呢，怎么办？又怕他们跑走，结果呢，每一只鸟的眼睛呢，他都跟他挖出来。因为这样的一个恶报，你挖了这么多鸟，你挖的时候你造下多少不善业啊，你留下多少无尽业？刚才讲到的哈，无尽业呢，在你的生命向西流走，留下了无数的无可数的无尽业。尽管呢他生长在皇室之家呢，那个恶报呈现的话呢，他还是要受 这样的苦报，所以他眼睛呢就被挖出来了。那你也可以想象，不止不可能是一世他的眼睛被挖出来了，一旦他还没有进入婆涅槃，他挖那个小鸟眼睛的那个恶业呢，还是会继续呢产生他的果报的。那他又为什么会生长在皇室之间呢？因为有一次呢，啊，佛陀以前的佛陀哈，不是乔达摩佛，以前的佛呢，他们的塔被破坏掉了，被破坏掉过后呢，这个昆南拉呢，他的前世呢，他就把它修理，重新修理这个塔，啊，收藏佛陀舍利子的塔，就是因为这个善业呢，他出生在皇室之下，但是又因为呢某一个恶业呢，他去把很多小鸟的眼睛给挖出来呢，因为那个恶业呢，所以他虽然出生在皇室之下呢，那一个恶业也同时成熟，所以他眼睛被挖出来了。所以呢，我们时常就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那个时辰是很重要的啊，因缘成熟呢，就是那个时辰啊，那时辰到了，你就要还果报。那如果你了解这些都是自己的以前由于无明跟爱欲而所造下的业，今生产生的果报呢，我们就不会去埋怨别人，我们就不会怨恨别人，埋怨别人。因为你在埋怨在恨别人的时候，你同时又在什么，又在造业了，又在造一个业，等下你要还那个业，哎呦我何时了啊。好，所以呢最好呢先从身体的什么坦诚词呢，马上身体马上放掉啊，不要再让它继续的循回流转。所以佛陀讲三界如火沼，三界呢就像火一样，每一处都是在烧的。那佛陀在中之部呢讲到说，就像粪便啊，一点点粪便呢都是很臭的啊，不管它是那一点点都是很臭的。同样的，这个三界里面的畜生啊，在三界里的任何一个畜生啊，都是不受欢迎的。佛陀讲都是可厌的，不受欢迎的，不管你是天神也好，梵天神也好，都是不受欢迎的畜生。为什么呢？为什么天神不是很享乐吗？梵天神也没有烦恼啊，都是享乐，在禅的中禅定中享乐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佛陀这么说呢？是有生必有死，如果你能够停在那个永远不死的话，你就 OK， 你可以去那边。但是我们这一切呢，宇宙这一切呢，都时常受无常的压迫，有生必有死，这是个无常的，这是 the law of nature， 必然的。所以这世间所产生的一切呢，这世间上运作的一切呢，我们都是时常受无常的压迫，所以呢不究竟。所以有生必有死，不管你出生在哪里呢，你只要有一个出生呢，你就会有死亡。但死亡要去哪里我不知道，没有的选择。所以呢佛陀说呢，就像粪便这样，一点点也是臭的，不受欢迎的，这三十一界的任何一个出生呢，都是不受欢迎的。那佛陀在说，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啊，我们当牛当狗当羊当鸡当鸭的时候呢，我们的头啊被人家赶下来所流出的血啊，多过这个世间上的四大海洋，多不多啊？多。那佛陀说，你这样还不够吗？还不够厌倦吗？啊，厌倦了没有你们？佛陀说，这样还不够使你厌倦吗？哦，你应该精进勤奋修行，寻找一条解脱的道路了。这是佛陀对我们的劝导。那佛陀又在说，在这个生死漫长无始的轮回中呢，你因为呢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被人家毁谤啊，财产损失啊，被人家虐待啊等等啊，所受的种种痛苦呢，你所流下的这个眼泪啊，多过这个世间的四大海洋。眼泪哦，一滴一滴哦，你看一滴一滴收起来啊，在这个漫长的轮回中呢，已经多过了世间的四大海洋。那佛陀说，你还不感到厌倦啊？ 你还不感到因缘轮回啊？你还是这样执着于轮回吗？啊，所以佛陀说啊，你应该感到厌倦了啊，你应该精进修行，寻找一条解脱的道路了。那什么是解脱的道路？那由于这个无明呢，啊，众生呢受无明的压，无明的蒙蔽，蒙着眼睛呢，啊，看不清楚，这是苦的，啊，看不清楚，轮回是苦的，以为是轮回是快乐的，啊，由于受这个无明的蒙蔽。那受这个爱欲的束缚，被爱欲挡住了，他要有生命嘛，有生才有快乐嘛，他认为有生命才有快乐，所以受这个爱欲的挡住呢，啊，众生呢在这个轮回中的痛苦呢，佛陀讲呢是没有止境的，没有停止的一刻，受无明所蒙蔽，受爱欲所困绑的众生呢，在轮回中呢，他们的痛苦呢是没有止境的。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这么悲观了哈。轮回有苦啊，生命有苦呢，就会有一条解脱这个苦的道路，对吗？有生呢，也有死；有苦呢，也有解脱苦的道路。什么道路呢？八正道，你们都懂很多啊，懂很多，但是要一步一步走，不能够停在那边。八正道，八正道，八正道，没有走的啊，没有走就不。就不能够到达目的了啊！八正道 ，OK， 八正道哪？八正道的来一起念：第一，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八个啊。然后正见跟正思维呢，这两个叫做慧学，智慧的慧啊，慧学。正语、正业、正命呢，这三个呢叫做戒学；正精进、正念、正定呢叫做定学。所以呢，如果你总挂起来呢 ，summarize 三个罢了：戒、定、慧。戒、定、慧呢，这是唯一的道路，可以断绝你在轮回中所受的种种苦。OK， 第一个是戒，很多人呢。喜欢布施，不喜欢守戒的啊！布施我可以成为有钱人多好啊！守戒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还有那是够麻烦。如果你这么想呢，你就是千错万错了。戒是保护你的，你要这么想，戒才是保护你的。就像你做很多布施，你没有持戒，你去杀这个杀那个 ，OK， 你成为很有钱的家，但是这边痛那边痛，一生都是在痛中生活。会幸福吗？一点都不幸福，对不对？所以布施还不够的。像刚才观音菩萨，他因为布施的关系，出生在有钱皇室之家，但是那个眼睛被人家挖出来，会幸福吗？会快乐吗？就算没有持戒嘛，他去杀那个鸟啊，挖他眼睛，没有持戒，这也是没有用的哦。布施一个呢不够，一定要持戒。持戒是保护你自己，千万记得这个。比如说你持不杀生戒，它可以带给你什么呢？长寿。每个人是去观音庙啊，希望我长寿啊，长寿啊，不是这样拜拜就可以得到长寿的。你要持不杀生戒，你持不杀生戒的话，直到你死的时候，你吃生咒，你长寿没有苦痛，不是很好吗？又不用花钱买香去拜拜，啊，多好啊，哦。所以持戒啊，你持不杀生戒呢？第一，你保护众生啊，众生看到你就不害怕，跟一个有戒行的人在一起呢，你有一点恐惧，因为他都不会伤害你嘛，对不对？所以呢，你提供了众生一个保险，众生看到你就感到很亲切了，因为你不会伤害他，多好啊！你自己呢，也买了一个长寿的保险，不用出钱，是长命保险。用花钱不是很好吗？是不是？所以你们持戒应该是这样想的啊，不是说哎呀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么麻烦。然后第二呢，戒呢是保护我们自己的，同时呢也保护别人啊。然后呢，戒呢总括的来说呢，是说我们控制我们的身口意，不要从我们的身口意的恶行而去伤害别人，这个就是戒的总卦啊，就要通过我们自己的身口意 而去伤害别人。我们不伤害别人呢，其实我们是在保护自己。那身呢，身有什么？身体可以叫做什么恶行呢？杀生啊，然后偷刀劫淫啊，喝酒，喝那些能够麻醉自己的，因为你被麻醉过后你都失去理智了，你什么恶业都给造得出来。所以呢，在这个深夜呢，你们要尽量的去控制这四种，在控制的时候呢，你同时累积了很多的善业，每一个善业啊，不杀生，这个善业呢不但可以带你往生天上，如果你往生人间的话，又可以让你长命百寿，然后你又保护了其他的众生，这么快乐的一件事。然后呢，口业呢，口业呢，二口其语妄语两舌，正业比较容易做啊，口业好像很难做。所以佛陀讲呢，我们人呢一生出来呢，嘴巴呢就带着一把刀。佛陀讲哈，一生出来嘴巴就带着一把刀了，你这个刀呢不好好的用呢，你的刀还没有伤害到别人呢，他就割你的舌头，先割你的舌头。所以呢，啊，这四个呢，要好好的去控制它。这四个呢，也可以带给你们很大的幸福。意呢，我们的念呢，会造成什么样的业？贪图啊，看到人家有一两麦地，哎呀，这两麦地属于我的多好，这个也是恶念，这个也是造业啊，恶念啊。然后呢，嗔。哎呀，你诅咒人家下地狱啊，希望他怎样不好，怎样不好啊，这种也是嗔啊。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就是邪见，不相信因果，也是痴啊，不相信因果呢。这些呢，所以一共有十种呢，尽量的，这十种呢，如果你能够控制呢，节制呢，这十种呢，他们的业呢，好过布施。布施你们还要花钱呢。那花钱可能你们坐在这边呢，心中就想说，我今天花了多少钱呢，我今天花了多少钱买这个买那个，所以我在想什么你们都听不进去、哦、就像有一个啊，在缅甸有一个这样的故事，在缅甸呢有人讲经呢，以前的人啊，他们讲经呢拿一个扇子挡住他的脸，现在斯里兰卡有一位法师也是挡住他的脸，那你看不到他的脸，其实是可能是他不要跟你们眼睛接触了哈。但是现在这个你找这种人聊，看每个在睡觉你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方法在现在呢是行不通啊。但是以前呢，他就拿一把扇子呢挡住他的脸，然后呢，他们请比丘来供养的时候呢，他们会啊前面呢会放一盆供养品，这个供养品呢包括椰子啦、香蕉啊等等啊等等放在上面，然后呢比丘就开始了，然后挡住开始讲了，讲完的时候呢。那个邀请这个比丘来的人呢，啊，朋友就问他说：“那比丘开示的是什么、啊？”哎呦，死了，我不记得了。我在想啊，我在听经的时候，我心中只想，我今天花了多少钱呢、啊？啊，在计算呢、啊，花了多少钱呢、啊？什么什么的，我实在没有听到他讲什么啊。这样啊，不然我去问他，看他讲什么，叫他再重新再跟我讲一遍。他就来到这位比丘，那时候开示已经结束了。就来到这位比丘面前，这曼德，刚才你讲什么啊？我心中因为打妄念了，不好意思讲说花了多少钱，说打妄念呢，没有听清楚，你可不可以再重新跟我讲一遍呢、啊？那个比丘就很不好意思，他说我在讲经的时候啊，我那个扇子呢，中间呢有一个洞啊，我中间有一个洞呢，我一眼睛一看出去就看到那个香蕉，哦，我心中只是在想说。他们为什么不大香蕉给我吃呢？那心中的我心中只是一直在想，他们怎么不大香蕉给我吃啊？他们几时可以大香蕉给我吃？所以我也忘记我自己在讲什么。所以那几次这样回答他，是真实故事来的，是真的哈。啊，持戒比布施功德更大哈、哦，而且不花你们一点钱，不像布施还要花钱哈，持戒不花一点钱，所以呢，你们要勤修这个戒学。然后呢，有戒呢，虽然说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处，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会破戒，还是不行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还不能够操纵你的心，所以才会破戒啊。你还不能够操纵，你明知道做这个是不对的，起嗔是不对的，起贪是不对的，但是嗔起还是跟着嗔走，贪起还是跟着贪走，为什么呢？ 因为你还不能够操纵你的心，烦恼由心起嘛，你不能够操纵你的心的话，你一定是跟着烦恼走的啊。那要怎样呢才能够操纵我们的心呢？其实啊，当你的戒圆满的时候呢，你就要学定了。定呢有三种定呢，第一个呢叫做安止定，安止定呢就是禅定啊，把你的心呢守在一个目标上，比如说卡心呐，比如说你挂一个白布圆圆的，然后你就看着那个白布，观白白白，你的心呢只在一个目标上啊，这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呢，你就可以定咯，你就可以进入禅定了。当你的心进入禅定的时候呢，没有妄念，所以一些的恶念什么都进不了你的心中，所以你就可以操纵你的心了，这叫安止定。不然的话呢就是进行定，要达到进行定呢，你可以修习四大分别观、佛习念等等，让你的心呢也进入一种定，但是这个定呢没有像安止定这么有力。不然的话呢就是刹那定，刹那定呢就是你随着目标一直换，你的心呢随着目标一直换，刹那定。当一个人的心中呢，因为戒已经很圆满了，他定也就很容易啊，因为你持戒圆满嘛，你要打坐的时候呢，那些妄念就不容易升起了。如果你没有持戒，你去修定的话，你一坐下来，哎呀，我刚才骂了，恶口骂人了，哎呀，刚才我杀了一只蚂蚁，刚才我这个我那个，都是想你刚才破戒的事，你怎么能够拿到定呢？啊，所以你要学禅定呢，你一定要把你的戒持好。所以持戒好了，学定，定得到了很稳定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很有力量了。你的心就变得非常的维系，非常的能够操作 workable 啊，能够操作了。那时候呢，你再把你的心呢往这个五蕴关照，关照我们这个五蕴，关照我们的色身啊，从四大开始啊，地水火风关关关，到最后呢，你就看到整个色身呢就变成色聚了啊，这个色聚呢。比人像人子这样小的这个色聚呢，生灭生灭生灭，你开始体验到无常，生灭生灭的不受你控制啊，它就生灭生灭，那灭了过后它又再生起来，哇很苦啊，又灭了又生起来，哇很苦。结果你知道佛陀讲说无常故苦，因为无常一直受无常这样压迫，你感到非常的苦，然后你看到这个生灭生灭都不可以主宰的，我就不能够control它，它生了，而且它不要灭可以吗？它又不会不听我的话，它又灭去了，灭去了不要生可以吗？它又不听我的，又生起了。所以你了解无我，没有一个我的，所以你开始进入了内观，哈、哦，你开始进入了智慧禅，你开始了解了无常、苦、无我。同样的，哈、哦，这个是色蕴罢了，你要观你的受蕴，你的受。比如说你体验到很好了，乐受升起了，你要观它，看到这个乐受为什么它会升起，哦原来是一个因缘，比如说你听到人家赞美你了，好高兴哦，高兴到整个人要飘上来这样、哦、你就观那个乐受，然后你就会去思维，诶为什么这个乐受会升起，哦原来是这个美妙的声音呢触到我的耳根呢，所以升起了一个受，那个受啊乐受，然后你去观它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这个乐受也是无常的，它也是生灭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你看到它生灭生灭，哇很苦啊，不能够控制，你要它一直落在那边它不可以哦，它灭掉灭掉它又升起，升起它又灭掉，那时候你就体验到，你自然就会体验到这是苦的，然后这是无我的，这个乐受我都不能够控制，乐受过后转变成苦受，都是无我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你也体验到了这个受蕴呢也是无常苦无我的。同样的，你心中升起的贪嗔痴，你去观它，贪升起你观它，哦贪升起了，你这样一直关注它，你就看到它变化，当你看到它变化的时候，你就了解到无常，你了解到无常，你就了解到苦跟无我。所以通过你所得到的定力呢，你再往内观呢，观这个五蕴呢，你就会体验到无常苦无我。 当你一直看到这个五蕴呢一直在生灭生灭生灭的时候呢，最后看到了，你只看到它灭灭灭灭。当一个东西呢啊，你自己认为一向来呢认为是我的东西呢，突然间一直灭去一直灭去，你有什么感受啊？啊，你感到害怕的部位，所以你就达到了从生灭智达到坏灭，从坏灭智呢达到这个部位智，部位的智慧哈，你就感到害怕，感到害怕过后呢，你开始知道了，哦，原来这个五蕴呢不是究竟的，不圆满的，你看到了它的过患，它的过失，它不究竟不圆满的，只有生只有灭掉过后呢，不要再生起啊，那个才是圆满。不为之过后，你就觉得说它不是圆满的。阿丁拿瓦啊，阿丁拿瓦娘呐，你达到那个智慧，从那边呢，你就开始厌倦了，因为它不圆满嘛，它一直在生灭生灭中，你开始厌倦了，你不想要了，不想要这个五蕴了。啊，那时候你的智慧是相当高了的哈、哦，你达到了这个，你不想要，你要抛弃它了。啊，过后呢？你就想要解脱，要解脱这个生灭生灭的五蕴，要怎样解脱呢？你还是要继续回去观这个五蕴的无常苦无我，然后从那边你达到那个审查智啊，审查的智慧，你达到那个审查智，继续观这个五蕴的无常苦无我，到了另外一个地步呢，你的心就变成舍离了。你对这个生命的东西也不再感到害怕，也不再感到欢喜，你的心是舍的，在舍离的啊，它还是继续的在生灭，但是你的心呢是很不稳的。从那边呢再继续下去呢，最后呢你就达到了西陀环道。西陀环道呢只是一个心事刹那，那一个心事刹那一升起呢，它的力道非常非常的强。他同时呢斩断了三个结，哪三个结呢？第一个是身见，啊，他永恒的斩断了三个结。第一个是身见，就是不再把五蕴呢当作是我的，永恒的斩断它。第二个呢，斩断了对三宝的怀疑，你对三宝的信心呢变成是不动摇的啊。然后第三个呢，戒禁取，啊，你就不会再相信，因为你自己呢通过大正道而证悟了涅槃，你不会再相信其他那些修行法门了。除了大正道之外呢，其他的修行法门你就不会再相信了。所以那个西陀环道呢，永恒的啊，斩断了这三个结。不但如此哈，这个西陀环道呢，因为证到了这个西陀环道果呢，这个四二道的门永远的关闭，你也不会再造下什么恶行呢，会带你下四二道的，已经是不可能了。你可能还会生气，还有贪，但是你生气的、你贪的东西呢，它力量很弱了，它不会再带你下四二道，这已经很安全了啦。非常非常的安全了，你可以尽量的享受了啦，不会再下四二道了。享受到啊，享受到，你可以连续享受去世啊，去世生命去世。但是如果你不想享受的话，你希望早日解脱的话呢，你就继续用功啊，继续用功用功啊，可能就在当世呢你证到阿罗汉。但是你觉得说哎呀不要了，我想享受一下才涅槃的话呢，你可以享受去世啊，去世过后呢，你就尽量享受吧，你就会达到阿罗汉了。达到阿罗汉过后，你进入涅槃呢，这个轮回的过患呢，这个种种轮回中所带来的痛苦呢，由于你进入波涅槃呢，不再有生，不再有灭呢，以前你所做的恶业呢，再也产生不了它的果报，没有生命了，它怎么产生果报？没有出生。恶业不能够产生果报了，所有的恶业呢都变成无效业。那个时候呢，你就是真正佛陀的孩子了。现在还不是哦，现在还会变的，可能变成基督教啊， 回家等等哈。所以呢希望呢今天我选择这个题目呢就是要把你叫起来，叫醒你让你看清这个轮回的痛苦，然后希望呢去起你要解脱这个轮回的心呢，而避开所有的恶业不要再受种种恶业所带来的苦报呢。这是我今天呢要开始这个题目的唯一的目的呢，所以希望呢你们呢能够从今天的开示中呢就算有稍微的醒觉都已经很足够了希望你们呢了解轮回中呢会带来种种的痛苦，而精进修行呢精进修行必定会呢早日呢解脱，在轮回中要受的种种痛苦。谢谢大家。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只允许一个问题，因为没有声音，有吗？重要的问题，然后你心中解不开的问题。OK， 好，好，很好，这个是每个都会遇到的哈。我们过去是还没有当佛教徒的时候，已经造下很多恶业了，要怎么去偿还呢？偿还是不可能哈，要怎么减轻呢？很容易，就是多造善业。比如说一杯水满满的，你放一大串一大串的盐下去，咸不咸呢？你咸，你要怎么冲淡它呢？怎么冲淡它？加水，加越多越多的水它就越来越淡。同样的，你所造的恶业呢就像这杯咸水这样，要怎么去减轻它那个恶的果报呢？你就拼命加水嘛，那个水就是你的善业，所以你拼命造善，拼命造善呢，你的善就很有力量，那你的恶业呢相比起来呢它就变得很弱，它很弱的话呢它成熟的机会呢就减轻了。那如果一个人呢他已经造下这么多恶业，又没有善业来支持他的话呢，他是恶业很快就产生果报所以你要不要使你的恶业这么快产生果报的话，你就要尽量的行善，就像你要去打仗这样如果你很多你的阿弥是很多的话呢，你胜利的机会比较大如果你是一个人到了你就输了同样的所以你要尽量多造善业，布施啊，持戒啊，听闻佛法啊，跟人家分享佛法啊，等等都是善业，有的是不用花钱的如果你没有钱就不用去造那些不用花钱的善业，禅修啊等等啊，跟善知识结交啊等等，这些都是善业来的OK。好，我们来回向功德哈，把我们今天所听闻的佛法呢回向给一切众生。如果你刚才了解到我讲的一分钟呢一秒钟呢有千万个心跑过去，你就会珍惜今天你听闻的功德，听闻佛法的功德。你听了两个小时，你知道多少善心，如果你不是在打瞌睡的话啦多少善心在你心中流过吗？这些善心如果开花结果，会带给你们无尽的善报，所以把今天所得到的这些好的都分享给大家。